新人啊，新的一年，新的一天啊，都是新的。我们都想啊，等新年的时候，我们会说有新衣服，很多新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年岁大，我们也有新的立志，或新的一年我们要有什么改变。但是当我们活到这个年纪呢，啊，已经不太再立志了啊。觉得为什么不太立志了呢？因为立了半天呢。到明年一年还是老样子，好像啊穿新鞋走老路，好像一直在啊这样的重复，一年一年就过去了。那圣经也说，我们啊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呢，就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啊。原因呢，旧事已过啊，凡事都是新造的，旧的已经过去了。是在主耶稣，你是新人了。那我们想想啊，刚才新义和念祖他们已经信主啊，74年是吧？74年受洗，86年受洗。啊，74年我们中间很多人还没有出生呢，啊，但是呢，也说这么多年信耶稣，很多人说啊，我们信耶稣一段的时日，当初信耶稣那个经历啊，有时候很多时候会慢慢的淡忘那个。火热，那个读经，那个甜蜜，好像慢慢的就忘掉了，淡忘了。然后呢，信耶稣的人生呢，就这样的一天一天的过去了。我们也去教会，也奉献啊，也服侍，但是呢，好像没有什么更大的一个新的改变了。说啊，有些试探啊，软弱啊，常常的跌倒。变成了习以为常了，说可能这就是我的软弱，我胜不过他。那神的恩典呢？啊，大于我们的过犯，就这样的啊，来接受现实。啊，对自己的失败呢，也习以为常，啊，无可奈何。心里虽然渴望更丰盛的生命，但是呢，也啊，好像这个遥不可及啊，每天活在常常的。你知道的善行不出来，不知道的、不愿意做的恶呢，又常常的不自觉的去做，活在一个无奈中啊。就像保罗说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呢由不得我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中，到最后呢，连立志都不敢立志了，啊，连追求更丰盛的生命都觉得是一个奢求了。最后呢，说我就是一个长不大的基督徒，就这样的一天一天的人生就这样的过去了。但是圣经说，我们一天新似一天的生命，我们的新人新的生命，怎么样才能够感受到呢？这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心中的一个问题，一个渴求。那我们今天呢，再来看一看，到底我们有没有新的生命？我们新人是怎么表现出来的？我今天的两个 point， 第一个呢是啊，我们要想讲新人，我们要温故而知新。你先要就是看到你的旧人是什么样子，旧人去哪里了？啊，两点呢，说你的老旧人已经死了，所以那什么是旧人呢？旧人就是啊。第二个是老旧人的特点，老旧人特点说，那很简单，旧人吧，一定是常常犯罪的人，那我们想，新人也会犯罪啊，我们基督徒啊，是不是会犯罪啊？会的。所以呢，这个老旧人的特点呢，不是他会犯罪，他当然他肯定是会犯罪的。老旧人的特点呢，是他喜悦犯罪。啊，最后再说一遍，什么是旧人呢？旧人是喜欢在罪中之乐，以犯罪为乐，以犯罪为自己的骄傲，而是不甚至不自觉，不知道自己是犯罪，还以为是好事情。所以摩西啊，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25节讲到说，摩西他舍去了在王宫中的罪中之乐，而呢。愿宁愿与他的神的子民啊 一同受苦。那什么叫犯罪啊？我就想到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坐公车，就是台湾有公车吧，有北京是公共汽车，叫公车，叫公共汽车啊。那时候小时候坐公共汽车呢，最想干的一件事呢就是逃票，上车不买票。这今天我们都知道这是犯罪啊，这是不道德的事情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哎，三不好，我觉得我能逃票，我就是有本事啊，我就省了钱了。所以，什么是救人呢？救人不是说能犯罪，而是说喜欢犯罪，以犯罪为乐，以犯罪为荣，就是救人。啊，所以第一点呢，说你的救人呢是已经死了。那为什么讲我们救人已经死了呢？他说我不是今天还在犯罪吗？那我们救人什么时候死的呢？救人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一相信他，当我们一受洗悔改，你的救人就已经死了。那我们怎么知道我的救人已经死了呢？这个我常常也犯罪啊，基督徒也常常犯罪，甚至于犯的还犯很大的罪啊，像大卫王啊，这个圣经的很神的仆人啊，犯这样大的罪啊。所以救人不是说不啊，这个救人是喜欢犯罪的人，就是救人。那救人和肉体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常常把这两点混在一起了。我们耶稣说在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所以啊，这都是一些新人旧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说，我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现在呢啊，不是我的肉体啊，已经与耶稣一同啊钉在十字架上。我翻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今天没有那个屏幕的话，我就都看见什么。好，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有两个死亡，我们有时候把这两个死亡不区分的话呢，我们会怀疑说，哎呀，我怎么还犯罪啊？我怎么还常常的陷在试探中啊？我是不是没有得救啊？我是不是没有新的生命啊？我是不是没有新的生命啊？常常会怀疑神的话，因为神说我已经与耶稣同钉十字架了，我已经脱去救人了，已经是已经发生的事。所以你已经死了，你已经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了。那我们如何来解释我们基督徒还会犯罪，还会被罪恶所胜呢？这就是两个死亡。第一个死亡是神做的，当我们相信耶稣，当我们受洗归入他的名悔改，你就神就把你的旧人啊钉死了，与他一同钉死了。那怎么解释我们今天啊信耶稣以后，受洗以后还会犯罪，还会被肉体的情欲啊诱惑胜过他，胜过了我们，怎么解释呢？这个呢很重要的就是要区分救人和肉体，这两者呢是有区别的，虽然联系的很紧密，但是两者呢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在哪里呢？举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在网上看到的，我觉得很贴切，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肉体就相当于一群强盗，要进到你的生命中来抢夺、毁坏、拆毁你的生命。那救人呢， 就相当于那个把门的那个仆人，守住你的心灵，不，他应该是保护你的。但是呢，这个旧人呢，他已经被这个强盗化妆成为光明的天使，想要来说我来帮助你，我来对你好，让你舒服，让你啊一切顺心。所以那个旧人呢，就把这个强盗呢像欢迎嘉宾一样的欢迎进来。慢慢的呢，这个强盗就跟这个旧人已经混在一起了，两个人分不开了。所以这个旧人啊是那个把门的仆人，这个肉体情欲和撒旦魔鬼的谎言就是强盗，他要来进到我们的生命中拆毁我们。但是我们旧人我们没有分辨力，所以我们就把他当成朋友，把他欢迎进来，每天就活在罪中，还以为这样的是很好。这是不信耶稣的启示光景。一信耶稣发生什么事情呢？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发生了一件事情。当我们受洗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神把这个守门的人把他杀死了，把我们的老旧人钉在十字架上，换了一个守门的，换了一个新人。这个新人是有神的生命的，所以这个是根本的区别。在大家都知道，在旧约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进到应许之地。要进到应许之地呢，要经过两次的水，第一次是过红海，第二次过约旦河。这两次呢，就代表两次的死亡。第一次过红海，是把埃及的法老和军兵都淹死在约旦河里了。所以过红海是在圣经中，在新约圣经中也把它指向的是我们的受洗归入主。所以当我们信靠主耶稣，受洗归入他的名，我们的旧人连同他的邪情私欲就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什么叫做旧人连同他的邪情私欲呢？就是旧人和他旧人喜欢的那些邪情私欲一同被钉死了。那然后过了红海以后，本来是应该直接可以进迦南地，但是因为他们怕那个迦南地的一些巨人，迦南七族的人，所以他没有进去。经过了40年的时间，最后是约书亚带他们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进到迦南地是怎么进去的呢？是他们一仗一仗的打，三大战役，你们看约书亚书，约书亚记就是这样，中部战役、北部战役、南部战役，三大战役，一个战役一个战役打，一个城池一个城池的把它打下来的，才能够进到迦南地，占领这个迦南地。同样的，神借着我们的受洗，借着我们的相信他，他把我们的旧人换成了新人。但是呢，我们心中还有很多的这从肉体而来的已经这么多年没信主以前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那些这个旧的习惯、旧的性情、肉体的情欲，这些影响我们呢，是要一个一个的去克服，一个一个靠着耶稣来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有两次钉十字架，两个钉十字架。那我们看第二个是在加拉太书5章24节，大家有圣经可以拿开翻一下，今天没有这个我就只能翻圣经了。加拉太书5章24节，所以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怎么样把每一个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呢？那就是要靠着圣灵致死肉体。所以有人说了啊，说神啊，你既然拯救我们，你为什么不直接当我们一信耶稣一得救，你就把这个守门的我们的旧人杀死了，你也把那个邪情私欲把撒旦魔鬼的谎言全都给他干掉，不就一切皆大欢喜了吗？不就都好了吗？也没有诱惑了，也没有肉体了啊，撒旦也不会欺骗我了，这个多简单的事情啊！为什么就杀这守门的那个邪情私欲还在常常的诱惑我，谎言还常常的欺骗我啊？这神为什么这样做呢？啊，你们可能有这样的问题。神做事呢，跟人做事不一样。神之所以留着撒旦魔鬼在这个世界上暂时一段的时间，他的目的是让你的新的守门人，你的新人能够长大。因为你的新人要借着与分辨这个肉体的情欲，拒绝他，抵挡他，而不断的成长。就相当于这个我们生病，生病对我们来说是坏事，得了病毒好像都是身体会受损失，但是呢，有时候我们知道小孩子他每生一次病呢，他反而长大一次，为什么呢？他经过与这个病毒的征战以后，他的灵命成长了，他的抵抗力提高了，所以神让为了让我们的新人长大，所以即使撒旦魔鬼的谎言也成为神的工具，即使这个诱惑那些肉体的情欲也可以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学习圣灵的能力来致死肉体。所以说你呢的旧人已经死了，怎么知道你的旧人已经死了呢？你今天还喜欢不喜欢犯罪？当你犯罪以后，你是很高兴呢，还是很忧伤？如果你犯罪以后很高兴，那你要警醒，那就说明你还没有得救，你觉得你就还是在这个肉体中，你还是在这个世界中完全的没有认识耶稣，你要悔改，要信耶稣受洗，成为他的儿女。如果你当你今天犯罪以后，你心中忧伤痛悔，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你已经旧人已经死了。那我们今天来看呢，新人新人是第二点，是肉体，你的旧人已经死了。第二点呢，就是你真的是有新生命。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一年年复一年，去年2022年，我想跟2021年有什么长进啊？好像想了半天，只是老了一岁，身体可能增加了一点病，没有什么其他的灵命上的好像看得见的变化。我希望不是这样，但是呢，有时候会是这样，就是好像觉得自己想来想去，好像没什么大的变化呀。我的那些软弱的地方，常常的会发生啊。当环境一来啊，脾气又上来了啊，那话又不好听了啊，这个血气又出来了。常常会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呢，我就给自己下了个结论：我是不是有新的生命啊？这新的生命在哪儿啊？看不见呢？大家会有这样的疑惑，这就是撒旦魔鬼的诡计了。今天神要告诉你们，你们是有新的生命的人，你们是有盼望的人，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怀疑了，你说我看我今天的环境，看我今天的这个生命怎么好像跟这个没什么区别，跟不信的人的没什么区别你错了，你是大错特错了。虽然你也会犯罪，虽然你也会做错事，说错话，也会有血气，但是你还是有新的生命的。 那我们什么是有新的生命人的证据呢？那有两个证据，正反两个证据。反面的证据就是，当你犯罪的时候，你有什么感受？如果当你犯罪以后，当你没有做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你心里很难受，很忧伤，很自责，那就从反面证明你是有神生命的人。使徒保罗就是这样的，他在加拉太书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到说，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我所不愿意行的恶我反去行。所以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有生命的。有人很说罗马书第七章是讲他没有信耶稣以前，我觉得这不是，这就是他信耶稣以后有生命的一个更重要的表现。他有生命的表现出来是说，他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应该做的，但是他做不到。他不知道他不愿意做的事情他也知道，所以他会有自责。当我们有自责的时候，就证明了你是有新生命的人。举个比喻，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活着呢？那很简单，如果他感染了病毒以后他发烧，那我们就知道，哎，这个人是活着的。如果他感染病毒没体温都没反应了，那肯定是死了，没反应了。这是从反面来证明他是活着的，他是有生命的。虽然说这个是生命是借着一个负面的东西，借着一个犯了罪以后的一个反应表达出来了，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感谢神，感谢神，我有神的生命，我的把门人还是那个新人，不是那个旧人。虽然我这个把门人很弱，哎呀，胜不过这个肉体，这个强盗一下就把这破门而入了，但是这个把门的人呢，他还是不希望这个肉体和诱惑进来。所以你是有新生命的。如果你不喜欢犯罪，当你犯罪以后，你有忧伤的灵，痛悔的心，像大卫王一样啊，他这个很忧伤，他写出诗篇51篇，求神来饶恕他，赦免他，赐给他一个忧伤的灵，痛悔的心，那就证明呢，你是有新生命的人。你不要受撒旦魔鬼的控告诡计。撒旦魔鬼怎么样来要想把我们的生命偷走呢？他第一，引诱我们犯罪，引诱基督徒犯罪。当基督犯罪以后，第二点就是控告你，说你这样的人，你做这样的事，你怎么还配成为神的儿女呢？神怎么还会爱你呢？你还怎么还有新的生命呢？你根本就没有吗？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真理，接受了这个谎言的控告，那你就上当了，你就被他定罪了，你就失去了那个新生命的盼望。神要告诉你，如果下次撒旦魔鬼当你犯罪以后，撒旦魔鬼这样控告你的时候，你怎么回答他呢？你应该说，我犯罪这是事实，我不可否认，但是我心中忧伤，圣灵在责备我，而且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付上了罪的代价，所以凡在耶稣基督里边的再没有定罪，而且我要靠着神的圣灵，我要胜过这个试探，所以你就不会被定罪。哎，你是有神生命的人。如果你不喜欢在罪中之乐，你不会长久的去犯罪。约翰一书也讲到说，凡有神生命的人呢，是不能犯罪。什么叫不能犯罪呢？不，明明我们也常常犯罪呀，怎么是不能犯罪呢？讲的是不能长期的 在罪中乐，长期的不断的不持续的犯罪，而且以犯罪为这个为乐，像我当年以逃票为乐，这就是我们有神生命的一个证据。今天的两点，第一个，你的老旧人呢已经钉死了；第二呢，你是有属灵生命的。我在这里一本书，大家以后可以借着看，很薄的，这个是《重生真意》，是王明道啊牧师他写的，真的是很深刻。他讲到说，生命不一样，一个是猪的生命，猪喜欢什么？它的性情就喜欢泥，喜欢脏的地方。还有一个是羊的生命，羊就天生就喜欢干净，有的时候偶尔这个羊也不小心掉到泥坑里边去了。昨天我们挖那个地，那个为了修管子啊，我们的那个神差派的他的天使来帮助我们 Jeff 钻到那个地洞里去，就弄到全身都是泥。羊偶尔也会犯罪，但是呢，不能因为说羊沾了这个罪污，沾了这个浑身的泥巴，我们就说它是猪，它还是羊，只不过是被罪、被泥巴所暂时掩盖的一个软弱的羊。那也不能够说这个猪，你把它打扮得很漂亮，让它住在一个很干净整洁的房间里边，它就不是猪了，它还是猪。只要他有机会，你一开门，哈，他就钻到那个猪圈里去了。所以生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够用犯罪和不犯罪来衡量我们是有神的生命、有新的生命还是没有新的生命，这不是衡量的标准。衡量的标准是你喜悦什么。那个猪他就喜悦那个泥巴，那羊它是不喜悦啊，这个脏的地方。所以是你呢，今天呢要知道这个真理以后呢，你不要再被控告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是有神生命的人，我们呢要靠着神来过得胜的生活，不要再那刚才讲第一个证据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神生命呢？我们是负面的，即使我们犯罪，有圣灵的责备，反而也提醒我们，我们还是活着的，我们还是有新的生命的。那第二个证据是更好的。如果我们只是用这个来第一个证据来证明我们是活着的，就相当于那你怎么证明你是活着的呀？那你就去感染病毒，感染病毒了发烧我活着的。那这不是，你怎么证明我们是活着的呀？没有人想去感染病毒，我尽量躲开那个病毒。那怎么知道我是活着呢？我能够享受生命，我能够快乐，这个活得很丰盛，这才证明我是活着的更好的方法。同样的，你怎么证明你是有神真理的，有神有新人在你的生命里面呢？你要去行义，做对的事情。当你做对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得到更大的神的恩典，平安喜乐，丰盛的生命在你的生命里。这个时候你才神的生命真的是又真又活在你的里边。我们不要呢这个只是说去，当然神管教我们也是可以让我们警醒，我们是神所爱的。但是当神奖赏我们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感受到神是爱我们的。有神生命的人呢，更愿意行讨人他喜悦的事情，然后经历他，不光光被责打的时候证明你是他的儿子，你被赏赐的时候岂不更证明，更加的确让我们确信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吗？ 今天两点，你是有新的生命的。第二个，你的老的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今天哦，下礼拜会讲啊，我们怎么样的胜过肉体？这个怎么样让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把门人能够把好我们的心门，让这个罪恶的强盗进来抢夺我们？今天这个真理，你知道以后，我们要站立的稳。所以新的一年，你要知道。我是有新生的一个神的儿女，我可以靠着圣灵呢胜过肉体的情欲，即使我偶尔被过犯所胜，我还是有神生命的人。我的老旧老我已经死了，我已经脱去了。这是你得胜控告的一个最重要的法宝。好，下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这样的